声挥手。用智慧的声音传播真善忍的种子，用纯真的慧眼认知万象大千。欢迎走进慧声广播时空。少年朋友你好，我是慧声。今天我想跟少年朋友谈谈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个话题，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爱国中国的概念又是什么？或许有许多少年朋友会说，爱国顾名思义就是爱自己的国家，爱国就是那些高大上的谍战片、战争片中所描绘的那些英雄的行为模式，爱国就是我们在学校的各种作文中大书特书的那些爱党爱国的口号和赞美等。其实不是。记得有一年在李克强访问加拿大时，中国大使馆的人领着欢迎的学生喊“祖国万岁”。虽然从字面含义上说“祖国万岁”并没有错，然而少年朋友，你知道吗？“祖国万岁”却并不等于中共协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完全是混淆视听、偷换概念。“祖国”一词在汉典上的解释是“祖籍所在的国家”。而祖籍是祖先祖辈的居住地，因此祖国的真正含义是祖先祖辈们世代居住的国家，也就是有着5000年灿烂的神传文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华夏神州。其实啊，凡是炎黄子孙都热爱着这个祖辈居住的家园，虽然他朝代常更替，却江山仍锦绣，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他不论经历了多少沧桑，经历了多少磨难，却始终伫立在世界的东方。少年朋友，你说我们的祖国怎么可能与中共篡夺政权所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划等号呢？其实啊，这个中共一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我们祖国漫漫历史长河画卷中微不足道的一处败笔。因为中共一党专制，党国不分，党政一体，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典和规范中，爱国就必须爱党，爱党才是爱国，而这个党不但是以恨立国，还以恶治国。少年朋友，其实你仔细去看看你的教科书，你就会发现，在你的教科书中宣扬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恨的主义。我们都知道爱是善的体现，它充满温暖、包容和祥和。然而在一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词典中，爱国不但意味着要无条件的爱党，还意味着恨美国、恨西方、恨日本、恨台湾、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而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你实际上并不清楚。因为在中共党文化的教育下，你的普世价值观已被颠覆，你善良纯真的世界已被污染。其实啊，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不但有着一颗心怀天下的心，会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会把普通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以道德良知作为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即使面对强权的威胁，他们也从来都不会退缩，甚至不惜用他们的生命去诠释他们那份赤诚的爱国情怀。下面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几个小故事，或许今天你能通过下面的这几个故事明白爱国这两个字所蕴含的那份不同于你以往所了解的内涵。
精忠报国的岳飞。岳飞出生不久，黄河决口，滚滚的黄河水把岳飞家冲得一贫如洗，生活十分艰难。岳飞虽然从小家境贫寒，食不果腹， 但他受母亲的言教，性格倔强，为人刚直，因为家里很穷，上不了私塾，于是他的母亲就用树枝在沙地上教他写字，还鼓励他好好习练武艺。岳飞勤奋好学，不但知识渊博，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成为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岳飞十五六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天，岳母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岳飞说：我要到前线去杀敌，精忠报国。岳母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的满意。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他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儿子的背上，让他永远记着这一誓言。岳飞解开上衣，请母亲下针。岳母问：你怕痛吗？岳飞说：如果连针都怕，怎么去前线打仗？岳母先在岳飞背上写了字，然后用绣花针刺了起来。刺完之后，岳母又涂上了醋墨，从此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永不褪色地留在了岳飞的后背上。后来岳飞以精忠报国为信念，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一代抗金名将。即使当他被十二道金牌从抗金前线召回京城，被秦桧以谋反的罪名诬陷下狱之时，也念念不忘精忠报国，最后惨死在风波亭。虽然岳飞最终因惨遭陷害没能收复被侵占的家园，但他那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却流传千古，让后世子孙代代传颂。宁死也不屈，雷海清。在唐明皇杂录中有一个乐工雷海清的故事，说的是当年安禄山造反打下了长安后，唐明皇被迫流落民间，朝廷被安禄山所掌控。当时留守朝廷的许多文臣武将都投降了安禄山，只有乐工雷海清宁死不降，不但不肯为叛贼安禄山演奏，还在宫廷宴会上怒摔琵琶，最后被安禄山残酷杀害的故事。像雷海清这样一个一无官职二无钱财，既卑微又普通的梨园乐工，当满朝的文臣武将屈服于安禄山的淫威之时，他面对叛贼的强暴与威胁，依然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他心中的道义和至死不屈的爱国节操。他的行为不但让那些苟且偷生的朝廷官员们无地自容，也让历史记住了这个普普通通的乐工。为保家卫国义无反顾。1940年5月，日军为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集了15万精锐部队，发起了攻占枣阳、襄阳、宜昌等地的枣宜会战。国民党张自忠将军本来率部防守湘河以西，当日军攻破第五战区的第一道防线，直扑襄阳、枣阳时，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毅然率领预备74师和军部特务营东渡湘河，抗击来犯之敌。他写信给河东的第59军长官说：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渡河后，张自忠将军率 率部在南瓜店附近顽强抗击日军，重创日军，并截断了日军后方补给线。在日军以重兵对张自忠将军进行包围后，为牵制日军主力，造成外线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实施反包围，张将军力战不退，与敌搏杀，最后身中气弹。弥留之际，张自忠将军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就这样，一代名将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后，重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痛哭不已，跪拜英灵，为其送葬。第二年五月，张自忠将军的部下带领部队在当阳地区将指挥围攻张自忠将军的日军指挥官横山武彦当场击毙。少年朋友，听了这些故事，你是不是也被故事中的主人公那份爱国情怀所感动？是不是也明白了一些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其实啊，爱国本来就是我们炎黄子孙从古至今铭刻在骨血中的家国情怀。但是在古往今来的所有记载中，爱国表述的都不是当权的朝廷，而是爱我们勤劳善良的人民，爱我们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历史，爱我们富饶美丽的大好河山。所以中共说的爱国就要爱党，爱党就是爱国，完全就是邪说。更何况中共所统治下的所谓新中国，也根本代表不了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古国。因为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前30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大搞政治运动，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中，害死了8000多万的中国同胞。后几十年又为了所谓的发展经济急功近利，无度的开采挥霍自然资源，不但透支了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还毁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国境内 70% 以上水土被污染，如今中国的大好河山疮痍满目，雾霾肆虐，沙尘滚滚。特别是1999年7月开始的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不但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精神上搞垮，经济上封锁，肉体上消灭，甚至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毛取暴力。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已遭致天怒人怨。
少年朋友，你说这样的邪党你会爱吗？你会把这样的邪党等同于你心中那神圣的祖国吗？人不治天治，2020年春在武汉爆发的武汉肺炎敲响了中共恶党的丧钟。目前全球的法轮功学员在揭露中共谎言与暴行的同时，呼吁人们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曾经发过的毒誓，因为这场瘟疫就是来淘汰中共党徒和他的追随者的。然而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危险，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天机，这样的善行却被有些人认为是不爱国，是在给中国丢脸。少年朋友， 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像中共这样残暴的执政党，我们选择揭露它、遏制它、摒弃它，是不是正义之举？是不是在给自己和国家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些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用自己的坚忍和不屈捍卫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们讲述真相，让我们能在中共病毒这场瘟疫中平安度过。他们这样的善行，不恰恰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吗？好了，节目的最后，请你欣赏歌曲《爱国可不是爱党》，希望少年朋友能因为今天的故事真正明白国的概念，真正明白怎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爱国，知道自己该怎样去爱国。
爱国可不是爱党，细细斟酌满端详，写当的当，爱国可不是爱党，五千年文明激荡，悠久的历史沉淀，岂容谎言当真相。祖先是炎黄，血脉长传不曾忘，爱我昆仑，爱我长江，爱我昆仑，爱我长江。
少年朋友，今天的慧声广播时空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